这个根啊，我们早上有谈到是真上义，跟这个在我们这个四五七六页哈，根是真上义，也是未显于比比事，比比法最深义哈。这个在一些论记里面，它有引着婆沙义云：虽一切有为，皆有真上，然圣根啊，圣者立根。圣者立根，就是说他，你看他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早上有谈到佛法的很多用词一定要很细细的分析，因为他的用词其实有的都很精准啊。做一些文学的他比较不一定，但佛法里面在论义的话，他不一定像我们后来有些人在写一些佛教语词啊，佛教一些东西啊，太重视，就像我们以前古时候骈体文啊，或是后来的很多的那个所谓八股文啊，很重文词的华丽，但不能掌握文词的精准，结果到最后反而用的很模糊的，很看起来很好看的，但文意掌握不是很好，就是容易让人家产生不同的解释。那其实你注意看啊，过去的大德他的文词啊也不错，但他的用词其实蛮精准的。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当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啊，我有去上过梵文，上没几天，我那时候他是教那个，上一学期啦，后来我就没再上了。他是教华严经的梵文，那他们光讲一段就三小时，讲那一两行，我就看好几页。我说那我还要再这样看吗？所以我觉得说，不一定要每个人要学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重复学哈。那其实梵文要是学会的话，大概我听说哈，很专门，他说至少要八年学会的话，那每个语言有每个语言性呐，那有的人需要。但如果自己的能力时间有限的话，应该术业有专攻。可是如果你要长期学的话，或是说你的重点就放在这里，你应该学啊，像梵文、藏文、巴利文应该都要学。那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学，因为其实我发觉很多人到现在，我看到很多研究所学完也忘光了。那他这个语文啊，这个语文啊，本身我们他那个老师讲说哈，因为我们这样学，我没有学到东西，后来我没学，或者那个老师有这样提，他说啊，华汉文啊，在翻译经典翻得真美，而且非常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学的时候，那个老师说，人家都来我们这里学，那我们要去人家那边学啊？为什么？他们都已经很好的梵文基础，结果梵文东西在描述经典的意思是非常精准。他说很精准，他是那时候的那个佛学界梵文的权威。他说那个看他在看那个华严经啊，他说那个华严经啊，你越了解梵文的原意啊，回头去对比我们汉文的那个华严经，他说恰到好处。我们不知道恰到好处，他说恰到好处，那个用词刚好用得非常美，而且精准。好，我在想，既然那么就不用学了，你看，当然给自己找到理由可以不用学。他说非常美，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啊，因为我早就讲说，他的用词，如果你稍微轻易跨越它，你会忽略它的意思啊。你看我们早上讲了那个婆沙部啊，婆沙就讲说，所以一切有为啊，皆为真，是皆有真上，它有真上义。但为什么读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称为根，是因为它是然圣者立根。那这个就呼应的这个下一个比比法最深义故，就是说其实每个都很多都有作用，但这个根是以最深的啊，最能代表性的。好，那这个根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看那个每一个根，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根不一定是我们讲的那个五色根，包括一根， 所以这个根啊，不要把它物质化，好，不要把它物质化。根就是一个生长，它能增上这个法的作用的依止处的叫根，啊，能让你长养什么的。因为我们太习惯把这个根看似好像一个设法，有一个好像一个东西在那，它不是，它就是一个基础地，是基础的地方，它能依止这个东西来长养这个法啊，来生长这个法。好，我们再看看啊，云何建立22根？哦，有22根，以前没听过，现在突然跑出这么多根。哎，以前我们大概说啊，6根6根，现在跑出22根啊，不过很有意思。从这22个法帮助我们建立的四出世间法，啊，你了解四出世间法，一个法一个法要生出来，它为什么有这些？等于是用22个范畴来帮助我们解释认知这个世间，啊，当然世间的差别相是不是光22根，它的细微处现在很多，但总是应用这些。我就讲说佛法会讲这么多，会讲这个量，其实包括佛为什么用5蕴法，为什么要讲六识啊，18界，为什么要讲12处，这里面含有佛应于这个世间所做的观察。那这个观察刚好是以5蕴法能涵盖一切法。其实如果大家有的人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我们当然我给你一些东西，我要让他做适当的分类，我彼此分类当中不会互相重叠，却又能涵盖所有的法，这是技术。对，我们有时候在做图书分类，有时候这本书应该放这边还是放那边，会很难决定。可是佛在说5蕴法的时候，他能看到彼此的关系，却能恰当的讲色蕴是什么道理。那讲完5蕴的时候，又能涵盖一切法，也就一切法离开5蕴找不到第二个，也就能用单纯的5蕴，可以用简略的5法，或是用12法、用18法，把一切法给涵盖住。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要讲这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那个尽所有性，就是这个，你一定要在这里生决定见啊。这个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都特别提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5蕴之外没有其他法，那你在破这个5蕴的时候，等于是成就对一切法的观察，所以不会有余留未彻底之处啊，那个变一切处。那这里面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看要形成变一切处的这种尽所有性的认知跟如所有性的认知，这就是正见重要的核心处啊。我们以前要读过，我们不晓得，其实尽所有性，因为你产生不了它，为什么叫尽？你可以说佛这么说啊，5蕴涵盖一切法，你只是片面接受，但你内心不能产生尽所有性的决定见，的确尽，的确如，你能产生这种稳定。所以当你能观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时候，才正果嘛。那么说5蕴我接受，我从来不对佛没有意见，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意见你不是真正相信了。我就像说我亲眼所见，除此之外没其他法，就是这样的道理。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何者，尽见都见都包含。为什么？世间法不离开这个道理，世间所有我尽见。所以这个尽跟如当然就是法的法性义啊，空无常无我这个道理。所以根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它虽然立设22根，我们也可以用6根啊，我们也可以用了，可是这个根义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建立这种认知相。那我们来讲就是说解释密经啊，像中论啊，中观的道理，波折甚深意，不容易懂，所以讲解释密。因为很多人在谈到一切法空的时候，他无法接受，有的只能仰信。他虽然他能做，像解释密经里面谈到很多的道理，我能信，但我不能如实知。那有的人是以为他信，结果产生偏空，断灭空。所以因此讲解释密，那解释密开始就开展出这么多的法相， 其实也就是说，当我直接谈出一个核心理你不懂的时候，我直接从世俗地的理让你跳到从以世俗地的认知，以便帮助你认知那个道理。你如果不相信，我就摊给你看，看完了你相信了吧？都没有吧？啊，都没有。我现在亲眼所见，其实那是笨才这样。开玩笑，不过事实上是这样。了解道理的人就能知道一切法，一切自性不可得。所以说一下，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够了。结果你不能信受，好，那我就摊给你看，好不好？你看我们人生有五八世，八世之间种种恍恍惚惚的建立，到最后你看唯心所现，无一法可得，都是遍计所知。哦，我知道了，原来无一法可得。这时候他接受了，就跑回原点，就刚开始这样跑出来，现在又跑回去，一样的道理。好，也是用这种心情。好，所以这个二十二根他们要建立这个道理，就是说其实从这个根里面建立这个世俗种种相世出世间法的案例，以便让你能掌握。所以最后头要谈这个二十二根呢，你会觉得有点琐碎，但在琐碎当中，我希望它保留一个另外的，就是当你在借着、哦、那么多根、啊、怎么那么多的差别，但你注意它所要显的意义是什么，它显的意义是什么啊？嗯，不是因此要你去背这个根，而是了解这个法的相对应的意义在哪里啊？好，我们看，为能取尽真上义故，建立六根。所以他注意啊，他的意义就是说，我建立六根，我们都知道根不可得，根不可得没有自信根呐、啊，但呢作用是不是有？因为为什么作用？还显过来的。当众生有种种的颠倒，更颠倒的话，他的幻境、妄想、造作就更复杂。当颠倒心越少的时候，那个颠倒、那个执取心越少的时候，他的颠倒境是不是越少？众生无始来的根本无明，又显现出种种这个颠倒世间，本无处生一切有，是不是？好，那从这里见识里面，我们开始除。那开始除的时候，他很多境就开始没有了。那我们要讲说，我们先谈点，就是说当一直颠倒的时候，他有种种相，这些相是众生妄想分别所成。那妄想分别成各依什么缘，所以有种种根相。那实际上这些根有没有独立的自信？没有，没有独立的自信啊。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讲吗，根也是刚才就讲他真上义的哦，真上义是根义啊、哦，是显他的最胜义啊，才在练这根义，不是一个自信根在那里啊。啊，那所以说在这个道理上来讲，就是说根相的彼此相互的安利啊，这个可以看出我们啊种种的，因为他要解释这个东西为何有这些相，所以你假如中观不许谈这些的，中观谈着他不是，他直接更直接了当的谈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必须要从世俗地安利讲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依法住智嘛。安利法住智一定变让你理解根本质，所以他在世俗地的安利必须要是恰当的。那这个世俗地的安利为什么会是这般的规矩？是因为是佛的智慧看到众生，所谓规矩并不是说僵硬的规矩，而是看到什么规矩？看到众生依以遍计所知，依众缘和合衍生的这些差别相，所以这中间有他的法性在，有他的法性在。那依这个法性，假名是假，就是安立的二十二根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讲说，你要讲说在众生界里面，他有取，因为他有攀缘境作用。那攀缘境作用以能跟所，因为众生有这种功能，而这个功能。往往是安立在哪个特性底下，为了要解释这个，所以佛就立六根。这个立六根是一种解释上，即我这样讲过，即顺应世俗地众生缘起相，好，顺应它也有一个在教化的意义，就是说假名施舍，以便让你了解法性。即是顺应，所以说 虽然都是佛陀方便安利的，但这个安利有没有随意的？没有，它是依佛的智慧看众生的心相所以安利的。那这个安利里面，因为如果在看我们众生的心念是有无限的相，好多相，那如果要将这个相做无限的分类的话，众生会不堪负荷这么沉重的东西，所以就以佛的智慧来观察这么多的相里面当中，取其众生能入佛之见的安立出取尽相六根，那众生从这六根里面认知众生如何取尽，好，来安立啊，未能取尽真上一故啊，就建立这六根相。好，安立家族相续不断真上一故啊，建立二根，就男女根。好，那这个是男女根是什么？男女根其实在啊，安立家族相续，其实这也是众生颠倒心，众生颠倒心起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啊，就产生这些作用啊。好，再过来，为活性命事业方便增上一股，建立一根叫命根啊，活命。所以你看啊，很有意思啊，命根怎么命根？命根也是一样，众就是取这个意，你注意啊，众生这一份颠倒啊，这一份颠倒，它有一种延续生命的这种直取性，这个直取性当然会表现到很多地方。那依世俗地讲，就是说，因为活性命事业，乃至它中间有一段持续的作用了，我们叫做命根。其实命根靠什么？命根靠很多根合，叫做命根。但各个根有各个它特别代表的特色在。那总和很多东西而代表一段生命的延续的那份认持取心，那个不断在延续的，我们名字为命根啊，命根。像我们也觉得说，我这个生命维持到哪里，有一个生命，我有生命很多现象，但我同时给我的生命有一个总称的代表，我的命。其实你的命代表很多功能的合，所以你看啊，这种利民是不是也跟我们众生的现象里面呢，会有相同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在谈嘛，在佛法里面有命跟寿命跟福报，其实有时候可以有关联啊。有的人寿命未尽，但福报已尽，所以命也断。因为啊，命本来是众缘合嘛，很多东西跟你这个维系生命，假如上，因为他生命是要靠很多因缘，虽然他数世因缘也有这样一个持续的稳定力，但中间因为你起恶念造很多恶业，让这种维持生命的元系的众缘啊开始破坏掉，所以变成福尽命亦尽，福报尽命也尽了，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这样，为活性命方便增上义啊，这个来谈啊，受用业果增上义，建立五根，接着啊，苦乐忧喜舍啊，苦根、乐根、喜根、忧根、舍根啊，受用，也就是说在感受上的，这感受上的这些根，在未来在修受念处的时候就很重要了，有这些受在引申着啊。受啊，就是说受用业果，因为他在感受外进来的以后的觉受，有这个几种差别觉受建立的五受根啊，就苦根、乐根、喜，欢喜的喜啊，所以乐根喜不一样 啊，我们经常混在一块，现在喜乐不同的、啊，喜乐不同、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到底现在快乐还是欢喜？嗯，万乃哉，反正就是很舒服，这样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它还是有不同根，苦根、忧根，有些地方是连结，但有些定位是很清楚的。有些苦含着忧啊，也是忧带着苦，这里面要看它引申的。但有些地方是苦是苦，忧是忧啊。啊，有时候我们看，我们有吃辣椒，好苦，但很舒服。你们喜欢吃那个不靠泡糖的咖啡，很苦但不忧，嘿嘿，你看是不是苦苦啊，但不忧啊， 啊，它是苦，不过当然我们一般来苦不是那个味道的苦啦，那个是其实真正的苦是就感受上的来谈那苦啦。那有些苦它不一定是忧啦，哎，有些苦不一定忧啊。那我刚才讲的是味觉，可是在我们有些苦啊本身像很多根，它为什么有些根都跨善恶，后头会谈它有善恶，所以要看它作用在哪里，所以不必然完全恶，不过就是我们单纯它就是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会跟其他法产生连结，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这个受以后会产生，你不是我们讲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所以受会在这里，所以这个受很重要啊。这个受的好不好，它会产生触受以后，然后爱取就马上跟着来了，所以它跟轮回也是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说在众生整个生命的运转当中，五受是个重要的，是不是？它是一个循环轮回的一个重要地方，所以他为什么要谈这个啊？那包括生老死，这个不是就是命根的部分去了吧？生老死，那为什么生老死？其实当你业力形成这股力量的时候，它形成一起的生命的妄想认知，所以他认为他的寿命，他因为这样的执持，就以这个为始末点，这个始末点就是你认知的所谓的命根，或者对吧？生命哪有断？啊，你想死都死不了，因为他完了就一直变，他一直在持续不断衍生的嘛。那自救一个相对的这一起生命，他怎么生怎么末啊，怎么死？这一段里面依众生的颠倒，他认为我现在这一起业报现出人道，所以我依以人道业力形成的这一起命根相认知心啊，在这里转啊。再来，世间清净真上义故，建立五根，就信。净啊啊，信净念定慧啊，就五善根啊，五善根就是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哎，那这世间清净，在世间清净，它能增长世间清净，所以世间清净的五善法会是依这个而成就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根有没有根，有没有增长。这个作用有没有增上这个作用，所以性根这个其实如果要论义，如果有机会大家进另外去找你去谈什么叫性根啊，对这个性根啊最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啊五根五力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叫精进根啊，但这里已经谈出这增上义，那问题根如何成，对那个根，就是说你如何成就这个性，然后以这个性成根，以根以后成长性力，是不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有性，但呢好像不强。所以我之前也谈过，就是说我们讲性根，这个性根里面在四大圣论里面有谈到。我们也他也谈到就是法界等流的意思嘛，对不对？他在法界等流的时候有一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过去很多人也比较会忽略的，就是说法界等流这个所成就的种子既不离开阿赖耶识又不属于阿赖耶识，好，那这个是很矛盾的，既不离开阿赖耶识但又不属于阿赖耶识，那也就是说他就用那个水跟乳啊，那个鹅会吃水中的乳但就不会吃到水，嘿，这厉害，但他还真能嘴那个舌头不知道怎么样能分得那么清楚，都搅在一块，他就只有吸乳就不吸水啊。那就是说乳水合在一块的时候，鹅也知道什么叫乳一个叫水，他不会把它吸水，他就吸乳，好，他有这样的意思，就是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为什么在阿赖耶识里面第八识当中同时又不会被又不属于第八识，其实就像中论，我就讲说这如果从中论来解释就很容易懂，为什么第一地不离世俗地，所以他不能离开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能不能影响空，他自己都空了，所以他有没有受他的影，也就是当我法界等流闻以法性空义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就开始转一的， 为什么？我既就阿赖耶识，照理讲，因为他有一个论理，就是说，既然我闻法界等流闻思修是要灭，是要转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应该会跟这个正闻心起对立嘛？听懂？如果我修无贪，无贪就无法跟贪在一块嘛。我今天所要对峙的就是对峙你阿赖耶识，怎么可能会是藏在阿赖耶识？因为那是敌我分得很清楚嘛，照理讲这样。但佛法刚好不一样，佛法所强调的对峙刚好不是一个法对峙一个法，刚好是观你等空。所以法界等流就是观法界性，法界性就法界性在哪里？就在阿赖耶识性。所以我不离开阿赖耶识去了解法界的，所以法界等流是慢慢让种子就灭掉了，所以到灭掉的烦恼种子灭掉就转移。所以后来整个佛法里面才建立的最根源的根，第一个从世俗的善法根到最后这慢慢根，都是以业能相应于这个佛法的究竟处的，它那个根性就业稳，它能生长这个力。或者世间的善根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因为它容易被世间法所破坏。所以我们才一直举例，就这个在正出国人讲事不坏性。那为什么到正国才事不坏性？因为他得法义，能以法性上得一分，所以他才生这个真实的法。但我们谈的是比较究竟处，但性根也是如此，有些性但不成根，因为以法不信不相应。所以我们要讲说，依实德能，依佛法的三宝的实德能的性而产生出来，依如实相应的性才叫性根，它才能真正产生力。所以有时候如果有机会大家看说每一根每一根，那怎么样来成就这些根？像我们讲啊，这个很有善根，这有慧根，这有根，根在何处来形成这个根？如何来滋润这个根？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根意啊。再过来，初世清净真上义故，建立三根，就是未知欲知根、理知根、具知根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啊，那个解释文它有列出来几个根，22根啊。我们讲的第一个六根是吧？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就取尽啊，能攀也能缘取尽啊。那再过来男根、女根，还有命根。再过来是五受根是什么？苦根、乐根、喜根、忧根、舍根。再过来世间清净的五根啊，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再过来出世间清净真上义故，建立三根是什么？未知欲知根，这是见到位；已知根是修到位；具知根是无学位。啊，就具知根全部懂了，懂了就不需要再学啊，是不是？就无学。那见到位是未知欲知，到最后见，从见到开始走到阿罗汉这个位置叫做已知根，是不是已经知了？见到了嘛，就已知嘛，所以已知过来这一条路就是修到位嘛，是不是修到位？然后再具知根，好，就是三根。那这个是圣者根，所以圣者根你会发觉说，若是一个圣者，他会有这些根。所以这个根就是有这样的功能性在里面了，内心已经形成这样的法，能滋润这样的作用，已经记住了啊。四名这个22根，然后我们看那个4、5、7、8页，他现在从不同的面向啊再来看啊，是吧？复次，受用显进啊，真上义故，建立六根啊。一个是从前面注意啊，他就是建立六根的意思。所以说有时候如果大家真的够有空的话，不妨怎么样，把所有相关对同一个根的不同解释把它列在一块。这样的话，你对我们讲六根，第一个它建立是能取尽真上义故哦，啊，再过来，现在又从开始讲六根，对吧？受用显尽真上义故，都是这样六根。再讲简单来讲。根的功能，一个能取尽，一个是受用显尽， 受用显这个境的作用，立六根。所以立六根除了因为他有时候必须要从一个面向去去分别，我们看他的那个注解里面，我觉得那个科判里面的耶作用差别变，耶作用差别哈，卯一啊，眼二四，卯一啊，这个就四五七六页的那个最后一行是黑体字啊啊，往前也不是有一个科判文嘛啊，那眼二四，卯一耶作用差别变。那我们这个地方的卯二耶受用安立变，所以又以受用来安立这些啊，所以它会不同面向。这个过去大德有这样的解，有这样分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这个都是要够耐心的，因为有些地方讲，有些地方不讲。如果一讲的话，都已经够烦了，你再讲下去，就回家吃自己了。没办法。可是往往你看啊，已经深入的人就越喜欢，因为熟了，不成障碍，欢喜的啊，又开辟这一条角度，又开辟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帮助我认识这个，你就会欢喜。那如果这个也不懂，那个不懂，好、哦、听到只有一点信心，懂，到处不懂。可是如果你看啊，因为从这里看，从不同面向，六根其实处于还有多少面向？从作用上来谈，谈受用，谈作用，谈受用，都会有对根有不同面向的案例。所以我就讲说，假如可以，也许你们已经有做了，就是把这个六根，凡涉及到六根的定义的，你可以把它立在一块，这样你就二十二根，每一根里面有哪些作用，哪些作用，你可以整体就掌握。整体上话，那护持受用显进增上一股，建立六根。好，这是这个。哎，受用引进啊，就引进增上一股啊，建立二根啊。因为这为什么引呢？因为羞愧隐蔽嘛，所以凡是有羞愧心，他会引这个根。那也就是说，众生依这个起颠倒，那同时在这里又起分别，就是好像类似我们的后天的分别法。分别法师一样，有这个文化教育啊，那这个其实每一个，只要我在这里安立这个义，在这里就增长这个义，你知道吧？包括我们受用境，你看任何受用境啊，它在这里显它的义。我们第一个是能起境，那还有受用义，这里面会有什么意思？众生义妄想颠倒起这六根，那就开始作用，对不对？起这个作用的同时，是不是又增长六根？所以凡是绕在这里赋予它实质意义的，都是在滋润这个根，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你单用根啊，你用这个根，同时这个根这个劲就在滋润这个根，因为这个根本来没有个自信根，它就靠颠倒不断滋润的。当你不断在纵容你的六根的时候，六根意不就更强吗？六根意更强，不但滋润六根，包括后头的执着都跟着一起来。因为凡是相关联的东西，从这里一肯定，其他都一个一个肯定上来。所以我们在安立这个根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其实有很多意义，就是众生起这样的分别，安立这个根，那从这个分别滋润它，从这里起这样的分别，都是同样的东西。好，再过来，受用境界十分边际增上一股，建立一根。什么根？命根。我在受用境界，我这个身体是生命的总所有的总枢纽，叫做命嘛，所有都会在我这叫我的命上嘛。那这个受用境界里面有十分边际，就是说时间长短嘛，到哪里停，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停，这就是我的命了。好，那这个是因为我在受用境界的时候，这一起生命里面起这样的分别，然后就受用它，然后就起这个认知啊。那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了解更深刻的了解的话，这其实这个命，我们，因为你越观察，有时候你就越有一种舒坦的心情。什么舒坦的心情？其实早上讲说，我们修行舍生命啊，不是你想的。你越怕越怪，根本舍不了。不是，这个命从一开始就颠倒相，所以没什么好舍。 啊，你觉得你好像有一个东西，其实应该是破铜烂铁，你舍它应该照理讲是没有挂碍，正因为你无挂碍才成就的。结果反过头来，因为见不到那个究竟的道理，结果对现前这个生命，就像我最近常举这个例子，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一颗肿瘤。如果我们比颈子里面找出一个肿瘤，你怎么化妆也难看，对不对？你巴不得把它动手术。可是那一颗的你不喜欢，这么一个大颗的你就喜欢，够大颗我还用自己走嘞？为什么？我能离开我的设法吗？我能饿了能不养它吗？对不对？它冷了我能不穿衣服吗？我们光为了照顾这一颗肿瘤应该用几年，到最后它还真的给我死了，欸，它也真的死了，是不是？不就是这样吗？行为罪首啊，这是众生，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有这个身体啊，也不一定要长成这个样子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是各个命生根不大一样的吗？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是你自己不知道，这已经是够累赘的，你还爱的要死，还人家割掉不要了，那多可爱，那跟我多久了？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可是当你要舍生命，你不就是起这种颠倒相吗？不是吗？越想，如果道理越想越清楚，其实你在舍这个命的时候，有需要这么挂碍吗？这本是障碍你处、束缚你的地方，是滋润所有颠倒的依止处，比如说有生根，才有眼根，所有都要依附这里，然后意就从这里生，它不是所有都是必须要仰仗它吗？那你了解的时候，你就在舍这个生命，其实生命就是借由这个颠倒性和合的一个和合假象，那从这里安立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一直讲说，与其在这样呢一直读，不如大家稍微放下来去思维一下这个生命的方谬性的时候啊，你会多了一点愿意舍他的心，那这个绳子是不是少了一根？少了一根束缚你的，或者你会觉得很难。我们终究老实讲完了，待会还是很爱啊，哦，洗澡的时候，哎，用什么来润？还要润什么？你肿瘤再怎么肿瘤，你要润什么？我们有的还更妙的，还要画眉毛。哎，你画它干什么？口红。你如果这里有一个肿瘤，你会不会给它画眉毛？哎呀，这个道理跟这个道理其实一样。讲这个道理，我们觉得很好笑。不要笑，就是你自己。你要笑，去面对镜子。嗯，这不都一样的道理吗？是不是？所以都认不清楚这最根源性的东西呢，就会在那里做文章。所以在活来讲哈，哎呀，比他期待的跟我们做的其实距离都很远啊。怎么众生就是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挂碍这个？他如果不挂碍的话，他会更好。可是他偏偏就是喜欢做垃圾回收，哎，那一直守着这个，不要，哎，不要不放，哎。所以呢，以这个来论命根，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一直在建立这种观念啊，很有趣啊。受用境界发生杂染增上异故，建立五根，就是五受根嘛。受用境界发生杂染嘛，哈。所以前面他有说受用业果增上异，就是受用境界发生杂染增上异，就苦乐忧喜舍。啊，安立清净增上义故，建立八根。哪八根？就是五善根加上三无漏根，对不对？五善根信尽念定慧加上未知根、已知根、具知根三个根，这个就是清净增上义啊。他因立这个根，再过来，复次显依内门受用境界增上义故，建立六根啊。哎，怎么讲？六根啊，这个一切论记讲啊，六根多受用自身内境，它是不是内根？除了我们建立六根的时候，六根除了对外缘起境的时候，有没有对内的分别？也有， 有对内的分别，所以从显于内门受用境界啊，啊，那个多受用自身内境啊，内在境啊，啊，那建立六根，以此相对比，显于外门受用境界增上一故，建立二根。好，啊，他同时男女二根受用他身多属外门啊，多外门啊，就是说他是向外的。我们的六根，其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比较偏离内，所以以这两个分出内外门来分，一个是六根，一个是男女根。再管命根，受用内身啊，建立哈啊，受用内身增上义故啊。一个是内门受用境界纳受正见，一个受用内身所有生命的和合，所有的功能性，所以生命的功能性的这个受用者。这是建立命根，受用外境及与内身发生杂染增上义故，建立五根。啊，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来讲受用外内的这些杂染建立五根，所以五根不但五这个五受根不但在分别这些妄这种感受啊，从内从外。好，再过来。对治杂染，安立清净增上义故，建立八根。对治杂染，安立清净啊，从以对治杂染是一个，安立清净是一个，两个来论五善根跟三五漏根，从这里来谈的啊。所以这里面已经有几个，这句话里面谈到对善根的定义啊啊，他为什么建立杂染？建立对治杂染啊，对治杂染，所以善法里面有一个经常是两个面向，一个是对杂染的对治。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某个意义上叫做建立善根，其实在佛法里面的根本意义里面，它刚好是破执，对治杂染啊，建立杂染，然后建立这个善根啊，其实这个善根里面隐藏了很多是对治烦恼，对治烦恼。好，再我们看，故是依止端言增上义故，建立五根。这是从端言上来建立五根。所以你看，我们长成这个样子，我们眼耳鼻舌身，啊，以依止端言呐，啊，建立五根。那这个不是前面也有谈说，那在色界里面，那为什么还有这些根？那为什么不单就一根？他说这样的话，比较庄严。好，但我要想一想，其实还可以的。耳朵为什么要两片？一片也无妨。那我两眼睛两颗，一颗也无妨，不会看起来就比较平静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也蛮在乎的啊，经常要平衡平衡，要两端啊。也许有众生这种分别心，其实有些东西啊，并没有实质意义，但依众生分别啊，就开始安立这个价值。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现在的建筑啊，比较稍微改变很多，大概受到人家我们以前啊盖房子就是固定这样，大概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认为这个东西就要这样摆，所以就要这样改，我们不可能有突破性的一种改变啊。那唯有别人来刺激，你才认为说，哎，原来东西不一定要这样盖，因为像有一次我去看有人用那个铁皮屋啊，买不起。用货柜盖出一栋别墅，我说货柜怎么会是别墅？哎，真的盖起来真的别墅了，用货柜，他就把它摆成一个，嗯，还摆得蛮好看的，啊，那加上包装，加上一些人，哎，还蛮好看的。所以以后我要看到这一点，起的 idea， 不用盖茅棚，货柜一个就好了，你想，货柜一个就可以了，不怕台风啊。那最多会滚，只要不要在里面滚成圆的就好了，都不怕坏掉。哎，用台风的地方用这个最好，因为它最多吹掉，哎，不会坏掉，你滚而已。啊，我那时想说，哎，这个还蛮好用的哈，因为你们怕热嘛，只要你适当的安排，其实它也不会那么复杂。哎，所以你看啊，第一个不用什么地基啊，人家来检查。搬走就算了就是铁把它割开啊，请那个推高机啊，你认为不行啊，好，那就把它抬走，我们已经搬走了 啊，他回家就把方程再喊一下就好了，又不会破坏水土，什么都很方便。嗯，那、啊、你就要人多的再多一个。我要知道有20尺跟40尺的，哈、啊，那、啊、你可以把它粘一粘，两边客厅啊什么都可以，搬家容易。嗯，就搬来搬去。喂，我发觉后来想到，哎呀，有什么挂碍那么多？哎，如果你自己舍得下一个货柜，就解决了。嗯，哎，我去看的时候，竟然有道场就是用了几个货柜去组成的。嗯，这个好，这个其实像我们来还不错。哎，哎，我有想到这一点。哎，哎，好，再过来，一直端严，增上一股，建立五根。哈，下来。嗯，再过来一根啊，能令一指随自在转增上一股，建立一根啊？为什么？我们讲叫做意识能引前五识嘛？啊，这个前五识主要的化动者、带动者是什么？前就是第六意识嘛？能令一指随自在啊，随自在转啊？这个一切论记里面讲啊，如今言心能导世间，心能变色受。就是说他能令一指的在这里为心所转嘛，所以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讲为心能引导，心能变色一切啊，他也有同样类似的意思都有。那、啊、再过来一指安住增上一股啊，这意思跟前面有都有很多地方相通之处啊，一指安住，所有的功能性，所有生命现象是一指命根而有，可以稳定，所有的功能生命的现象汇成在命根上得以安住啊。那一指出生增上一股，建立二根啊，就众生一指出生能长养长大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谈到，之前我们谈到，如果一世俗地，我们的父母是谁？哦，我们的父母当然就父母了，啊，我们生我们的是父母啊，生我们的是父母，但以生义地来讲，不是父母，是无名的，是。那为什么要父母？因为你的颠倒需要父母，你的颠倒必须要借着这样的父母因缘，这样的父母因缘，你才得以出生。所以我们为什么也要报父母恩，就是因为依这样的颠倒，也依叫父母也认为他可以养你，你也认为父母养你，所以你的生命这种颠倒众生的生命现象才持续。所以在我们还不能真正了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受用父母对你的养育，所以你的养育之恩你不能忘了。但实际上如果以唯识的道理，别有一法，他人可以给你什么？其实唯心所现啊，你自己必须要受用业力，包括外界的共用世间，当然可以有些互动，但基本上其实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之所以会轮回颠倒，会生长这个生命，其实是依你的颠倒而成立的，并不是实有外法生你出来啊。所以我们会这种种的诸根的现象，其实是依你。你看啊，所以为什么到最后讲说？你有些根在欲界有根，有在色界没根，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根，是你的心处在这个境，所以你依这个根来成熟你自己。你因为业报在这里有这些根，依这些根也成熟了这些业报，都一样的，它没有一定是这样的哈，它看你的业力。好，古人依止损益啊。这里面是就一直损益增上一股，建立五根啊，一直损益啊啊，一直损益啊，一直这个损跟益，像比如说乐喜啊，损益增减，这里面来论我们的五受根啊，苦根，一直解脱增上一股，建立八根，这是解脱。一直在世间里面，你为什么会苦？因为你有减啊。你有满足，你有这些，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讲我们诸种受的时候啊，为什么某些受在这个时候场合有，这个场合没有？因为这时候的得失不见了，这一类的觉受没有的时候，这个的分别没有了，这个受不会跑出来。好，所以这不就会谈到后头会谈到初禅，初禅没有苦根了。好。 哎，有没有幼根啊？二禅没有苦根啊，二禅没有幼根，没有幼根啊。有一个苦，为什么？他已经现在受用，当然这是相对的啦。在从欲界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听法，当然是欲界了啊。从欲界里面跳到色界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苦，欲界苦不见了，所以这时候的苦根他停了，啊，他的忧根停了，因为他不忧，他得了。那苦的话，苦其实有没有苦？其实他不是之前有论啊，他其实是他的苦也没什么苦，但那个根性还在了。那到了二禅以后才停，啊，他是扶住了。那其中的觉观喜乐苦乐它就相对的，啊，它其实这个它不大会生的，所以在初禅的时候没有，可是它偏偏要到二禅以上苦根才停。那忧根啊，忧根呢，你要看为什么忧，因为你还如果你未得，我有很多忧，我有很多理由，其实这里现在没有谈到很细。忧是因什么因缘而忧啊，像有时候我们对世间法的忧，或者对出世间法的忧，这个忧有时候你会挂碍，或者你会担忧你所得将失，或者你忧于你未得，这都会有。但如果你得的时候不会的啊。好，这个是这样的哈。好，我们不然我们就休息一下。